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南，欢迎收听一星半点儿。当当当当，最近真的是忙到飞起啊，因为我解锁了一个新的身份职业，就是最近我也有在直播啊，然后机缘巧合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认识了一些蛮有趣的人，所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就是我们最近在直播里遇到的一个大哥玄童。然后他是作为这个行业的一个 OG 吧，我觉得应该干了很多很多年，然后把他邀请到这里为我们揭秘关于这个行业或者讲述这个行业里很多有趣的故事。那我们欢迎玄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玄童。
这个名字好酷炫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其实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我以为跟我的这个赛道有关，你知道吗？玄学赛。
其实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但是如果说完全相关的话也不存在。因为怎么，我的正式名字里面有个童字。然后我之前看过一部小说叫霹雳布袋戏。凡是看过这个小说的应该都知道。它是个国漫嘛。里面是叫一个叫玄童太子的。因为他的性格很像我以前的一个性格，就是比较冷酷，比较的专一。他实际上是个剑痴，知道吧？他在里面的角色是定位是一个剑痴，对剑特别痴迷啊，就很对这些，对，也就是说对自己喜欢做的一些事情很痴迷，就像我一样，我对剑也很有兴趣，对以前喜欢做的事情我也很痴迷。包括他里面的性格特别，
你觉得就是那个人本身他跟你比较相近。
对，然后后来加上后来我的一些变化之后，然后我看了一些看了道德经，看了那么一句话，塞其兑，闭其门，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通其尘，是为玄通。
哎呀
他在里面这一句话里面就是
什么意思？
玄通这个意思，他基本上就是像文字表述的一样，错其锐啊，解其分啊，比较一个和气那么一个感觉，
和气
以和为主吧。我是这样理解的啊。玄人同光嘛，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大概可能有一点点
啊，对对对。然后当时综合了，因为我的性格从初中吧。到高中，到大学，到大学毕业，我感觉我的一个性格一直在变化。
对，
好像在人就像人在进行一个游戏里边的一个等级升级一样，一直在自我完善一样。对，
像 AI 一样不断进化，
不断进化，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我从我这个名字应该是从大学吧，大一吧，一直到现在就没换过名字。
可以。你是山东人，
对，我是，
但是家在兰州，现在工作却在西安。
对，然后我是在淄博上大学，也就是最近比较火的这个淄博烧烤吧。
你这确实奔波的挺厉害。你从事这个行业是什么时候进入的？怎样的机缘巧合？
其实我原来是做电商的。我大学是，我的第一专业实际上是体育。
对
啊，
体育
第二专业，我当时还修了两个专业，第二专业是工商管理，然后大学又学了自学了吧，平面设计，摄影，包括简单的一些编程啊，
就是德智齐美了，全面发展。
当时也是大学嘛，不谈恋爱嘛，能谈恋爱吗？
大学就是大概学学，
大概学学，所以我把这些我感兴趣的一些东西我就学了一下。然后当时大三的时候吧，就去暑假吧，算是找了兼职，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有淘宝了嘛，有电商了，然后给他们去做这个平面设计，做美工，然后其实
我觉得你真的很聪明啊，就是有这样的商业头脑。
其实还好吧，穷怕了吧，农村出身，当时就是后来就一直做电商，一直到2021年吧。其实到2021年到2022年这一年，2020年吧，2020年到2022年这两年，我是属于一个空置的状态，然后。后来到了抖音出了抖音电商，抖音自媒体，然后火了之后，其实我在2019年的时候就开始玩抖音了，只是当时没有太过多的精力去往这边去发展。
但是你等于说是还最终选中了抖音这个赛道，
对，
然后做现在新媒体运营，
对，抖音像视频号呀，快手做的比较少吧，
我跟大家说，玄童大哥其实 就是我们的，我感觉是，技术大拿，就是他无论是从这个，对对对，就是我们拍摄的这个各个角度，还有拍摄的层面，到最后你账号的所有这种东西，他都是很有很强的这种专业的能力。之前听说，那你还有很多就是你摄影上的这种成就是吧？还获得很多奖项这种。
也不算什么奖项吧，那都是大学时期，
都是虚名，
都是虚名啊，都是一些校园级别的。
可以可以，非常好，
没有什么社会层面的，没有什么省级国家级，没有这方面层面的东西，就是一爱好啊，基本上是把爱好发展成可以说用于现在的，在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中运用了一下啊。
我突然想到一个点，因为上一期节目我跟我高中老师聊到一个点，我说人生没有一件事是多余的，
对，
所以像可能在一些朋友人看来你是挺分裂或者挺割裂，因为你是篮球专业，但是主修的又是工商管理，最后又干了其他就乱七八糟很多，你有没有觉得如果说在尽可能的时间范围内或者有限的条件下多去体验一些其实是好事，还是说我要执着和专注于一件事是好事，你怎么看待这个？
我认为其实这个东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去讲。我比较认同的一句话叫技不压人，因为这个东西你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有一项你是比较擅长的，然后其余的是只是作为你一个辅助，
是，
但是这些辅助其实在你后面的职业生涯中也好，在你的生活中也好，这些辅助技能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便利性。
对，
比如你看我是工商管理，体育，打个比方，我们体育专业如果说属于教育师范类的吧，我是有教师资格证的啊，当然我要当老师，好 ,OK, 那么我在计算机方面的学的东西，那么在我在教师的这个职业中，那我是不是运用的就非常顺手啊，
复合型
啊，我不管是做 PPT 也好，我还是做文章还好，做表格还是做课件也好，对不对，甚至我做个动画。对不对，
我突然明白你说这个，就等于我人生多了一种选择，
对，
我现在可以当老师，我体育是我的专业，
对，
但我会电子商务，甚至我会平面设计一些，那是不是我也可以去一些体育的娱乐的这种公司，
对
对，我可以做的，哎，这个好，这个好，
就像我们在电商运营和我们像新媒体运营这一块来讲的话，尤其电商运营这一块，打比方我是一个运营，
对，
运营的话以后可能需要做一些需要有图片，很多运营如果说不会做图的话，那我们就要找美工来给我做图片。
对，
啊，美工做的还不一定符合我的，达到我想要的目标。
对，所以
然后他可能还会再去修改，再次修改。啊，但是如果说我自己会的话，那我可能在5分钟时间，我就把我想要的东西弄出来了。它作为一个我的一个辅助技能来讲的话，它会大大提高你的一个工作效率的。我是这样觉得。所以我一直
是更精细化的，就是可以细分很多板块，
对，
我可以去做。专业性那就肯定强于很多人。
对。我可以主攻某一个方面专业的，但是我可以发展其他更多的爱好，不管哪一方面的东西，它对于你的工作来好，还是生活来好，生活中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
哦，这一块很棒很棒。我觉得其实如果有收听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这个事儿有同样的见解，反正我也是觉得是这样，就是在尽可能你有限的条件的范围内多去体验不同的标签或职业，
对，
其实是一个好事儿。
对，
人生如旷野，其实短短就
是
这么多年，
就
是，是吧？你可以多干几件事儿，
就是嘛。不仅仅在你工作中，我认为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乐趣。打个比方，你学会了摄影，那么我在生活中和朋友出去玩也好，和家人出去玩也好，
对，
那么我可以随时就拍出来自己比较满意的照片，对不对？然后和家人一看之后也比较高兴，对不对啊？如果我会音乐三件，你会吉他特别好，那么我们出去玩的话，如果只是在那聊天打个游戏其实很枯燥的，那我们不如一起玩个音乐，那这时候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就更加充实了？
是说到摄影这一块，我觉得我才是受益匪浅的那群人，因为我昨天我们拍了一个视频啊，就我弹唱的一个视频，然后包括我们前几段拍的一些视频，大哥帮我修完图之后啊，那包括那个专业的这种灯光打着，可能作为一个男生以前不太会有这样的机会啊，我感觉我妈都可能不认识我了，但是那个整体的效果确实是非常非常好。然后据我所知，在你从业的这个生涯里， 亲手打造了很多网红，包括把他们从一个素人包装到了，哇，就是可能在平台上啊受到很多人追捧，觉得哇，然后你是怎么去看待这样一个事情的？就是如果整个这种包装的，
其实你的问题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大家普遍认为的美颜之后的这人的一个展呈现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
啊，其实这样，首先不管是我们的手机原画还是我们的相机原画出来的图视频也好，它是不符合我们人眼看到的你的图片的当然我们正常看你的相貌是这样子的我用相机拍出来，你会发现我用原画相机拍摄自拍也好，还是别人给我拍也好，还用相机拍，你感觉这好丑但你自己看镜子的话感觉没那么丑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
这就因为是镜头的原因因为镜头它的像素非常高它和人眼的像素5亿的像素虽然镜头达不到，但是镜头能拍出来我们人眼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镜头，而且它会产生一定的畸变然后你的脸上一个小痘痘一个小毛孔可能都要
无限放大
都会无限放大其实相机拍出来原画是把人丑化了美颜只是把它给你可以理解为把它进行了一步修复修复之后然后再进一步的优化，可以这样理解，是因为人都是喜欢美的东西，
是
吧？人都是喜欢美的东西而作为网红也好，还是带货也好，还是主播这一块来讲我如果说我呈现给你的一个画面我不美颜的话，你看的是不舒服的。其实它并不存在一个欺骗性，我是这样理解的，它并不存在一个欺骗性，而是什么？我们本身插出是一个虚拟的一个世界，对不 对,
对？
你进入一个虚拟世界，你想得到的是一个虚拟世界的一个精神方面的一个享受而已，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你想看到的绝对是好的东西。
那我也看到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突出那个差异化，他专门找一些年龄比较大的，或者
也有的
长得奇形怪状的，
也有的，因为人都是有一个
猎奇的心理状态，
猎奇的心理状态，然后一个视觉疲劳的一个状态，
对，审美疲劳
审美疲劳这一块都会有的。其实网红他们美颜之后是他不美颜很丑，他美颜之后是很漂亮，
完全不
是欺骗嘛？我认为他不是个欺骗，他就是一个。我们只是一个，
也是这样一种身份职业的一个需求，
一个需求。对，我们其实是相互一个呈现嘛。
但是我发现你们包装有时候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包装它不仅仅是形象和外形上的包装，它会甚至塑造一个人完全跟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一个性格。
对，
包括你的言辞啊，是吧？
对，
所有的它是一个立体的。
对，
我印象很深，就是我其实平时不是一个说话很大声的人，或者张牙舞爪、虚张声势的人。我拍视频，大哥说：“你这情绪太平了，你得激烈一些，你得疯狂一些，是吧？”就这种感觉。所以我看，因为我也看过经你手打造出来的很多这种女网红各种，就是你会给他们性格上也有一个塑造，甚至教他们一些。从这个语言习惯上，
这是一定的。
对，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跟你每一个人的，首先我们第一选的是根据你这一位主播的一个
行业，
你的性格，你本身的一个性格来去做，先去考量。尤其是在娱乐直播这一块的网红来讲，
看你是带货还是擦边
就是擦边也好，还是这个才艺也好，还是聊天也好，是不是？那根据你的个人的性格特点你这个性格比较活泼，那我优先根据你这个性格来进行打造，对不对？这是基于人的本身优势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打造的成本也比较低，也不会那么吃力。而有些行业呢，就像你这个行业，那我们可能不会从主播来去考虑了，
对，
我们优先要考虑的是吧，从这行业来考虑，
对，
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并不代表你这个行业你这个方式它就适合这个行业。有时候我们是，你这属于，我们一般来理解的话，这个是属于内容输出型的。那么在内容输出型方面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更多的是内容方面的呈现。而在一些才艺主播、颜值主播来讲的话，我们更考虑的过多的是你的外表的一个展现包括你甚至他说话的语气，对不对你平时说话大大咧咧的不行，没有人喜欢呀，对不对？
所以这所有的一切对你这个人的形象，包括你性格的塑造，是为了迎合你的大哥、你的观众老爷。
也可以这样理解，或者说是 从这个行业的整体的一个方向，他所能以最快的方式能让他起来，还变现也好，
所以一切我们都是为了数据，
对，一切都是为了数据。优先考虑不同的类型的主播，有的是优先考虑主播人设，有的是考虑内容，是这样的。
明白明白。接下来这个问题我觉得会比较尖锐一些，就是确实因为你所做的工作的内容可能是从我们符合你的身份这个职业的需求，哎，我为了快速打造一个账号，或者我快速打造一个这个网红，把一个人捧红或者什么什么。但我想问一个事，因为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点，他说很不支持女生去直播，尤其是擦边的，他说这会毁了一个人。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就像一个温床一样，或者温水煮青蛙一样，它会形成一个对人思想上那种惯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会来钱比较快，因为通过打赏，
对，
通过你牺牲自己的一部分的东西啊，你擦边或者言语上的这种挑逗，或者引诱你弄一个陷阱，然后很多大哥帮你去刷礼物，
对，
然后你尝到这个钱来的快的滋味了以后，哎，你会觉得还不够，然后你拿这个钱干什么？我去调整，调整我的脸，调整我的身子，然后再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他会，他说这个其实就像一个温水煮青蛙，就像一个毒瘤一样，慢慢会残害人的思想，让你不再去思考我如何去进步，如何实现自己的个人的这种人生的，虽然没有意义，但是可能去做一些，对吧？这些，然后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个的。
其实这一类型也，我也分两个方面去讲，一个是基于主播本身，二是基于公司运营公司来讲。
对，
其实我们公司来讲的话，前期的话，之前我们也有其他运营，也在操作这方面，
对，
啊，就主播来之后直接就说，哎，怎么来，怎么快，怎么弄，擦边，擦边。
Okay.
但是后来就是有点不符合，说实话，我们的不符合我们公司的一个文化理念。
对，
就我们对于主播的打造是把擦边是放到最后的，就是实在，没有啥可呈现的，你可以这样选择。我们优先还是选择的从才艺也好，或从内容输出也好，从场景打造也好，是往这方面去走的，就偏更偏。
其实我觉得聊天其实还能好一点，
聊天
是提供情绪价值嘛。
对，我们还是主要以偏向于正能量、正方向的这一块，打造的。但是这是说的第一点，从公司层面来讲的。但很多MCN 也好，传媒公司也好，他们工会啊什么，他们可能大部分可以来讲哈，可以说是都是以擦边为主吧。
对
啊，因为这个确实起号也快，对于主播来讲来钱也快，那么首先这个时候我们首先从这个这是公司层面，那从主播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首先要和主播聊一个事情，这是个工作，你的目前的情况是不是支持这个工作，不管是哪些方面的，对不对？然后你有没有才艺，我们还要从你主播的颜值、身材各方面来进行综合的一个考量。
对，
它并不是一个主播来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开播了，
是
啊，都要进行一个培训的，对不对？行业的规则的培训也好啊，一些技能的培训也好，才艺的培训也好，话术的培训也好，都需要培训的，是不是？
对。
但是的话，有的主播就是啊，我也没才艺，我长得也不好看，对不对？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可稍微来讲的话就比较难了。那么我们就可能去要考虑一下，你能不能去做这个行业，是不是？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啊，长得挺好看，那么我们想从往颜值主播来给你打造的话，他们会主动要求，说，我只有一个目的，我就要来钱快，
对
啊，擦边都不要紧。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基于什么？基于这个主播的意愿，那我们可能是往这方面走。其实目前擦边来讲的话，擦边可能已经很难去擦了啊，你稍微擦一点边可能都要给你封号了。但是我们可能也是，我们不管是主播你想擦边也好还是怎么样来讲好，我们更多的还是以这个你本身的优势，把你的优势去放大，颜值也好，身材也好，是不是？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真的对于你对自己未来的规划和人生不清晰的一些女生来说，确实是一个温床和陷阱。
对，
她真的会去消磨一个人的意志。
对，同样就是然后讲到这个层面之后，那么对于一些主播来讲的话，我理解的你这个擦边，目前来讲的话，身材拍出来身材很好的嘛，其实人都是喜欢美嘛，我又没有展现，
它也像一个滤镜一样，
对，
让你失去了对自己的定位。
对，我展现这个美也是没啥错的，但是到了一个我们聊了这么多还没聊到正点哈，到了你就是你刚才说的， 这些主播被大哥
包养，
包养也好，还在干啥来也好，我可以理解为，70%吧。
嗯，
其实这个数据不准确。
嗯，
我只是大概的可能这样来讲，因为怎么样，人的诱惑，人是最难抗拒的，就是个诱惑。啊，我是这样理解的，所以我们还是非常良心的，我们对每个主播都会把这些事情
给他讲清楚，
讲得很透。
对，我都给你把这个说明白
啊，
路怎么攒，
路怎么走
是你自己的
啊，是你自己选的、
嗯。
但我们也会给他们进行一个正确方向引导，
嗯、
就是我们更偏向于你和大哥去形成一种朋友的关系。
嗯、
其实大哥来刷礼物。并不是大哥，很多大哥说我给你刷礼物，我就是为了把你怎么样怎么样，
嗯，
为了要把你得到，也不尽是这样子的。
嗯、
其实更最好的一个发展是什么？就是主播和大哥形成一种朋友关系，
嗯，
啊，很好的朋友关系。当然，但是很多主播就像你刚说的一个痛点，
嗯，
也是个很爆的点，就是什么？很多主播是他主动，
明白？
嗯，因为
这就是问题所在，就是我们刚说的，他会去消磨一个人的意志，让你完全就是他是一个温床。像是一个编织的巨大的一个网和陷阱，你慢慢就掉进去、
就是、
你不知道你最后的那个点和意义在哪，
对，
就不断的去沉沦，然后你尝到这个前头之后、
嗯、
OK， 你觉得我自己那我现在挣到钱了，而且很快，那我也不知道，那我可能的目的就是赚钱，那我现在就要调整一下我的脸，调整一下我的身材，
对，
然后就是鼻子眼睛什么嘴、
嗯、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一个客户，他也算是一个意义上的大哥，因为他给一个女网红刷了有50万
啊，那挺高的。
那最后他变成什么、嗯、据我所知他跟那个女网红也奔现过，但是什么都没做了、
嗯、
我是认为那个女的情商非常非常之高，而且把他拿捏的就是团团转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最后呢他说他就是跟这个女生成了一个这种情绪价值这种互相陪伴了、
嗯、
而且他最后的角色就演变成了一个引诱别的人去刷礼物的一个人，然后这个女孩说这两天别人都不刷了，然后你进来，然后她看直播，她会引诱别的人刷。她说之前引诱了好像贵州的一个人，那个人刷了100多万。我说那太厉害，这个女孩真的情商非常高，她很适合做这个。她不仅是身材好，
这种
样貌佳，
对，这种主播就可以说是。
据说那个女孩一个月啊，就是光这方面收入30到40万，就除过工会所有的之下的，
不止。
太厉害了，
因为怎么讲啊、其实这种主播哈、
嗯、
在所有的公司来讲，所有的 MCN 来讲，所有运营公司来讲的话，这种都属于最想打造的主播。为什么啊、因为其实这种主播一对于从说实话从道德层面来讲他是不道德的、
嗯、对，
但是从运营角度来讲的话、
嗯、
他是很成功的，他、
嗯、
既没有让别人得到他，他还能把别人给吊着，
我觉得他情商真的很高、嗯、
对，其实对于大哥来讲说白了就是一个肉，
对，是
就是一个肉，
赤裸裸的现实，
赤裸裸的现实，他就是被放在案板上一块肉，任人宰割的。
对，
而且他是比较心甘情愿的，
嗯、
他就能得到什么，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就算是他得到了他，
嗯，也如何呢？
你如何呢？
对、
啊，说实话，你认为我花了50万，我只能啊和你，过了一夜，你觉得或有什么？我觉得
你错了。他只是会再遇到200万的大哥或500万的大哥，
对，
他只会不停的遇到更好的大哥。
有的大哥是他只是他确实有钱，他也只是为了精神上的享受，
嗯，
对不对？但其实目前这个行业，说句比较爆的话哈、
嗯，
其实大部分大哥他还是有目的性的，
对，
他还是有目的性的，
嗯
啊，尤其这些大哥，他确实不缺钱，他确实有钱，干工程也好，富二代也好，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嗯
嗯，
对我突然你刚刚提到的一个词儿。道德层面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我的这个行业如何去看待这个事儿，因为我是玄学的赛道嘛。
嗯，
我们之前突然想到，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虽然直播它是一个途径，它是一个途径，但是就像这些女主播啊，就是引诱了别人刷，通过我有很多套路，我引诱了别人刷了很多礼物或者这种东西，她说，业力这个东西是可以通过金钱和性为转移的。然后他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这个人，我是一个主播，我直播的时候，我就像我不知道你前知不知道，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博主叫曲曲大女人，她被封了，为什么？因为她在直播间讲的东西就是如何驾驭男人，就各个方面 PUA
太真实了，
对，如何把就是她人性那种，我就如何搞定你的钱、
嗯、
而且她还有个课程叫 十点半以后哼哈课，那就是非常简明扼要，教你在床上如何发力，是吧？嗯、所有这种套路东西，我们这个行业有个讲什么东西，你的受众群体越多，就是你的这些思想想法，包括你这种行为，你影响的更多的人，那么这更多人的业就会背到你的身上。还有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啊，你现在是一个外卖小哥，或者是你不是富二代，但是我现在是一个主播，你给我刷了很多，然后我觉得你刷的还不够，我经常去各种套路去引诱你，然后导致你那边你媳妇儿跟你打架，你给娃买奶粉或者给家里那个生计和支出都是一个问题，但你把很多钱刷到我这里，导致你最后互相争吵，矛盾不和，最后离婚或者什么，这种东西是会有业的，会累积到谁身上？会累积到这个主播的身上。哎，这个是我们这个行业，就是从玄学的话，一些什么道德和业力这种，去讲述的这个东西，我觉得蛮好玩的。但是这个可能就是，你可以当一个笑话这种听。
其实可以这样讲哈，大哥分为两种，就是真正有钱的大哥。
对
啊。他们很多也不是绝对的啊，有些大哥还说白了，他就是为了图个乐，
对对
啊。但有些大哥，还说大部分大哥，
花五百万跟你花五百块一样
啊。对，但对于大部分大哥，有钱大哥来讲话，他只有一个目的，
对，
就是把你睡了。
对，
但另外一种大哥就是没钱再去睡的大哥，这种说白了，我只能说两个字：活该，
傻逼嘛。
对，
嗯，
就像你刚说的两个字一样，很直白的就这样说。你为什么？你所面临的。人他是个虚拟的，他虽然是个真人，但你他是你在虚拟世界里边，他就是个假的。
嗯，
你不可能去得到，你可能会等到他。有我就是很有很多啊，这东西这些，如果你真的进入行业了，你会知道。那很多主播，打个比方，像大哥，我给你刷，主播在 PUA 大哥，其实大哥也在 PUA 主播，
互相 PUA，
对，
变成了人性之间的博弈，
对，
嗯，
他都是在相互的 PUA。
你说这个啊，我倒是想起来前一段时间的，也是网络上，一个人在说，你看这感觉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你看，女孩大学毕业干什么？找不到工作，我去做直播；然后男孩去送外卖，找不到工作，我去送外卖。男孩累了看直播，挣的钱。打赏主播，主播饿了点外卖，形成
一个
完
美
的
闭
环，
一个完美的闭环，
就感觉哇，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呀。
对，
就是真的，互联网它确实或者直播这个行业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虽然刚才我们俩一直在说关于这个擦边或者娱乐主播，但它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但是它对于整个商业这种上下游，
其实本身娱乐直播它最初的层面是什么？最初层面就是给这些啊。深夜或干啥比较近的人，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精神方面的一个输出而已，
就是提供情绪价值
啊，提供就是心理上这一块的一个价值而已。但是慢慢的，它转变了它的轨迹，为什么呢？利益
变了，
在利益的驱使下、诱惑下，对不对？在金钱的诱惑下，它变了，而且都在变，为什么？你不变你得不到，也有人得到的，很少。
对，
不要拿那些少的东西来去进行一个对一个行业进行定位，要从大的层面，
是
大多数数据的一个来讲，来层面，就是现在主播就是这样。
但你说到这儿，我是很感动。昨天晚上，因为我这两天数据不好，一直没人看，我前一个半小时都在是在那儿很重复的做自我介绍，后来来了一个人。来了一个人，去他一直陪我在那儿聊聊了，都有也是将近一个半小时。我昨天就跟他说，我也表达了，就像你刚才说深夜那样去提供情绪价值。我昨天跟他说，我说很感激你，你的出现就像非常寒冷的冬天里的一道光，温暖着我。哎，我们昨天最后就聊得很好，我觉得正是这样，因为大家现在其实变得也蛮冷漠的，有时候这样去传播一些这种善意，挺好挺好。
为什么现在就稍微有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或者一些善意的东西出来之后，大家都会引起共鸣啊？为什么？有一句话说得好，这个话咱们不敢往大去说，因为可能会被干啥啊？咱就说一句话，就是你越缺什么东西，你就越想得到什么东西。
是是是
啊，
是因为大家现在内心都空虚。
对，因为啥？因为都这样，所以造成了。我们现在这种状态，当出现一个好的东西出来之后，哦，世界还是有爱的，
明白。
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因为平时太少了，太缺了，
精
是不是？是吧？
所以我们刚才其实聊了那么多，但最后好在 哎，以我的这样一个温暖的故事作为的结尾，回归到了你刚才说，在这个直播这种行业一开始本质的初衷就是陪伴，
就
是提供情绪价值，
就是提供价值，
非常好。OK， 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关于带货这一块，或者说你的一些看法，因为我们刚才一直聊的是鱼博，
对。带货直播它实际上就是给我销售，最早之前的直播带货是什么？电视带货
啊，电视购物，
电视购物，
对，
其实它就是把当时的电视购物进行了网络化，就这么简单。像我们对于带货主播和娱乐主播，我们签的合同是不一样的。带货主播我们签的是劳动合同，为什么？你带货主播你就是个销售员。
哎，你怎么看待就是他们说这个带货它直接打死了很多层的中间商，然后直接是从可能工厂然后到顾客，这样会让很多人失业，这样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是个不，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它不存在打死中间商。
但是我觉得你说这个，我们确实也能，
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需要中间商吗？那因为在之前没有电商的时候，
信息闭塞，
信息闭塞，我们无法从工厂直接获得这个产品，那么就有中间商，而其实在那个时候的经济时代，很多钱还是让中间商去赚去了，
对，
所以中间商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合法的黄牛，
是，
对不对？
是，
人家也就说白了，他们也是在辛苦的工作，咱不说贬低中间商，也不是说中间商不对，他是对的，只是目前这个行业趋势已经不太适合他们了，他们需要转变了。
但是它确实意味着很多人失业，
中间商失业其实只是在中间商里边你觉得很多，但是你可以理解为像直播带货也好，电商带货又创造了多少就业？
明白明白。
对对，
但我还发现一个，就也是
这个体量是没法比，
就是一个事儿，你确实要一分为二去看。
对，
确实杀死了很多这个中间商。但我前一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很多这种神话，比如说很多濒临灭绝的这种中国传统的老厂或小厂，
国货
像白象方便面
啊，国货品牌，
什么双星这种鞋，或者就是已经真的已经，你看前一段时间有个活力28，就几个老头，
对，
他们特别感动，就是已经不知道怎么直播戴的眼镜都看不清，在工厂一下最后爆火，就救活了很多这种微小的已经濒临灭绝的企业。
对，
所以直播带货它是一个途径，是一个场景，你每个人都可以去使用，是吧？
对，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每个人都使用。你像很多，包括很多人在给我讲一个问题，什么要关闭电商，要关闭直播带货，
对对，
为什么？
最近这个声音很大呀。
不是最近，实际上在5年前，当电商当时在阿里时代的时候，已经出现了。
对，
这几年只是他们在越来越不好做的情况下，他们呼声越来越高，其实这个声音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
其实现在，而且现在来讲的话，它并不是最高峰时期，最高峰时期应该是在13年或者14年那个时候，那时候可能
因为那是转型嘛，痛苦的转型，
对，那个时候是尤其是对服装行业的实体店打击是最大的。你会发现那一年那两年，就是实体店的服装行业全倒闭了，倒闭了70%-80%，这个具体数据咱不是准确的啊，咱只是嘴上这么一说，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大面积的在倒闭，
对，
是不是？然后这两年慢慢的就波及到了更多的行业，母婴行业呀，数码行业呀，各方面的，甚至餐饮行业、便利店行业，
对，
都给波及到了，所以说你会觉得都在说这个事情，其实引起他们，这个气氛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确实影响到了他们的一个业绩，
当下的一个生活，
当下的一个生活。另外一来讲的话，他们所攻击的点也是什么？你网上买的东西和实体店是不一样的啊。
我现在逐渐去理解，我很认同你的那个说法了。确实啊，我想它是一个时代的浪潮，是不可逆的。
对，它是不可逆的，
真的不可逆。你所有人，你抗拒它，或者你唱反调的，其实这种声音对它起不了任何
作用，起不了任何作用。
你只能去适应。你看那些说我们这个行业被杀死的，然后或者对我们生活和实体创造很大冲击，其实是你没有思考去转型。
转型，你没有去转型啊，因为时代在变的，
对，只能
高科技在变。那后面转成了 VR、HR 这些虚拟购物的时候，
对，
如果说你还只是直播纯直播画面展现， 你可能你又被淘汰了，
对，
你更不用说你其他的方面的东西，
对，
是不是？
因为它确实给我们生活创造的便利，
对对，
利大于弊的，
对，
嗯，
社会在进步，科技在进步，人类的文明在进步，人类生活方式在进步，但是你如果还沉浸于过去的那种方式的话，那你只能是被淘汰，就这样，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我在这儿又要切入到一个我们的这儿的一个知识点，我们看星象，占星的话有一个重大的星象，就是从2024年的一月多开始有一个重大的星象叫进入水瓶时代，然后就是冥王星进入水瓶，它直接宣告着就是进入一个风向时代，然后因为水瓶代表着网络科技，然后还代表着比如说特立独行、出其不意，或者就是对所有那种传统的这种颠覆，冥王星就代表着颠覆彻底，我突然想到我之前读过的一本美国占星家写的书，就是说你像天王星，因为天王星它是水瓶的守护星，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不留情面，对吧？然后你像这种推倒所有的东西，或者我向前进展，不留情面，然后很彻底。所以如果这种发展的话，对于一个我喜欢或者我能迎合这种转变的人，那是优势，但是对于我抗拒转变或者思维比较固化的人，绝对就是一种灾难。
嗯，
对对 对, 对，确实是这样，非常好。你在你的手上现在经手的，你感觉的账号有多少？就是起号你打造的？
我亲手打造的有20多个账号吧。
嗯
啊，
就比较成功的哈。
啊，比较成功的有那么10来个。
嗯
啊，算只能算是
从零到一嘛、
哎。对，从零到一
突破这种。
嗯，对。
那真的太厉害了。你可以从你的个人的经验主义给我们讲一下。因为大家现在都说入局抖音化已经晚了，因为已经饱和了。
嗯，
你觉得还有没有机会？或者如果有机会，我应该怎么去做？对于一个素人来说，
这个问题很多人都在问我。
嗯、
那只要是知道我是做的行业，都会在问我。我现在做抖音还晚吗？我现在做快手还晚吗？我还做电商还晚不晚、
嗯？
我的回答就是一句话：
嗯，
不晚。
嗯，
我们所理解的饱和是什么？抖音的流量现在已经饱和了，是它的、
嗯。
流量饱和了，
对，
而玩抖音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你只能说不像以前那么容易做了，不像以前那么容易成功了，但是它还是有成功的概率的。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我去年我投个50万，我能就挣个200万，那我今年我可能投个50万，我可能只挣个100万，甚至只保个本，甚至可能只是挣80万，你只能少挣了。当然你要成功的话，你有可能也会挣更多，更最直白的就是什么？成本提高了而已，难度提高了而已，就正常嘛，对不对？当大部分人去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他的竞争难度就是提高了呀。
就是要突出差异化
啊，突出差异化，是比较主要的，保证产品品质情况下，你突出差异化，
嗯，
就是这样。
你觉得真诚重要还是套路重要？就是如果我去打造一个 IP 的话，就现在作为一个素人来讲，
作为一个素人来讲，
嗯、
从我个人角度来讲，
嗯，
一半一半。
对，这个牛、嗯、
但如果从成功的角度来讲的话，套路要占到60甚至70、
嗯、
甚至80，
就是还是说尽量要去创造一个迎合
大下影响大家的理念的影响，迎合这个内容输出的这一块去做、嗯啊、
就拿我们陕西来说，就是
真诚是好的、
嗯、
我也喜欢真诚，但这个现在这个现实就这样，你真诚不一定能成功，而且成功概率比较小，但我们可以在套路啊，但我们一般不称之为套路，我们可以在策略的
对策略
的基础上啊，成功之后我们不断的把真诚融入的更多，
嗯，哦，它是一个先后的顺序，而不是一个我刚才理解那个。
对，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把它做一个先后的顺序。
明白，明白。
啊，先
暴露再真诚，
但是不管是啊，但不管是先后也好，我的理解是你整个过程，你的真诚是不能少的。
对，
那样的话，就是人和人之间就没有了一个信任了。
哎呀，你说的让我想到一个大网红，
嗯，
吊哥，他不是说先、
啊、
我先跪着把钱挣了，
嗯、
然后我再叫什么？我再哎，他不是说。网上现在有很多说法嘛，我之前上一个嘲笑的人他叫展亚鹏，现在叫展亚鹏，就是阿 Q， 他确实你看现在摇身一变啊，我觉得就有点你前期先搞怪，后边你人设立起来了，你再真诚，然后你再正常。
对、
啊、
其实怎么讲，在直播行业我的理解就是不 在你不违反法律规定、法规、平台规则的情况下，你可以把所有的都抛弃就可以了。当我们说是，我们经常会说了一句话，我们行业内会经常说一句话，当你在嘲笑别人的时候，别人已经开上了法拉利。
是，
当你看到别人开上法拉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前期的嘲笑是在嘲笑自己。
对，对，是这样，
就这样，
就把所有人当成 NPC 就行了。跟周围人的关系，
甚至更高层面的，你可以理解我们现在都是 NPC。
对，我们都是 NPC
啊。然后你只是进入一个什么角色？
对
啊，
对，
然后你去怎么去突破你这个角色，就这么这样理解就 OK 了。
是，非常好。前两天还看到一句话：流量的尽头是黑丝，科学的尽头是玄学，爱情的尽头是原告与被告。
啊，很经典，
很经典，确实很经典。
可这句话我可以理解为你算是一个总结，总结和概括吧。
对对对对，
你像流量的尽头是黑丝，这个怎么讲？就是可以理解为是，想快速的获得流量，就拿来
就得擦边，
就得黑丝，是吧？这只是局限于某一块。那科学的尽头是玄学，这句话我也经常去听说。我不信玄学，但是这句话我比较认可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现在很多事情你科学还真无法去
解
释，
解不了
啊，是解释不了。为什么称为玄学呢？而不称之为迷信呢？
对，
对不对？我理解为的玄学是基于科学基础上的东西，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然后拿玄学来进行一种演说。
对，
而这个爱情的尽头是原告和被告，这个我觉得涉及的面就非常广了，既包含了我们今天聊的所有话题的所有层面都能牵扯进去。我觉得
是，
不管是因为打赏。还是因为你是人气在在直播不要紧，所以我们给我们的主播也有这些已经结过婚的，但我们更多的是偏向于正方向给他去引导，你把他只是当一个工作，
价值观真的很
价值观我们给他树立好。但是说句实话，我们再怎么引导，后面人的自控力，尤其成年人的自控力是最差的，
诱惑太多了，
诱惑太多，很多他真的是经不起诱惑。
是，
人性就是这样的，人的贪婪是无限的。不在乎钱的人有很少。为什么他为什么去直播啊？他现在没有好的工作，找不到好合适的工作，他觉得直播行业能挣钱。或者他觉得直播行业挣的钱比他之前的工作挣得好，更轻松，所以他在这。那么对于大哥来讲，有钱大哥分为两种，一个是纯粹为了精神上的享受，
对，
这种很少，有很少。另外一种就是一个目的，我就想得到你，我不差钱，我一万不够，十万不够，我跟你说20万，我都不想把你得不到你。那么对于主播来讲，我一个月就挣个10000块钱，辛辛苦苦，哇，这大概一下给我刷了50000块钱，我绝对很心动啊。
对，
对啊，对于主播，慢慢的，其实我刚才还说一句话。主播在 PUA 大哥，大哥也在 PUA 主播，
都是。
那么大哥其实拿捏主播的能力很强的。你以为你在 PUA 大哥，实际上大哥在 PUA 你。
最优秀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
对，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为，就是大哥都是以最先以猎物的
形式出现，
最后才变成猎人的。
非常好，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的来一个上升和总结。就如果啊，你是作为一个女性，并且稍有几分姿色的女性，你如果要去从事这个行业，自己一定要想清楚，而且就它真的是一个温床，也是一张编织的网，你很容易掉进去，你再上不上来，因为它对你的思维上其实慢慢是有一种蚕食在里面。
对，
所以要想清楚，要分清楚现实和网络的生活。
对
对，然后
同样这句话对于大哥来讲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啊。你尤其是没有钱的大哥，我其实当有时候我看到这没有钱的大哥在去刷礼物的时候，大哥刷礼物，
于心不忍，
于心不忍，我就感觉我在骂他，我骂你是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是。
我们希望的大哥上票是相互的一个需求，
对，
是你真有钱的，真有这个实力，你没有钱，你装什么大哥呀，对不对？
但是我还没有见过抖音一号，
对，
我的朋友，就是我确实，我感觉在这个过程中给他们也提供了情绪价值，因为我现在就是答疑解惑嘛，陪他们聊天挺好。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可能对于刚才说到那一点，直播带货方面，稍微总结和上升一下，就是它是一种趋势。 它是一种就时代的车轮向前这样去滚着，是吧？所有抗拒它、抗拒转变或反对它的声音，你都会被碾碎最后。所以
一定
大家不要抗拒转变，要去迎合，要在这个变当中求生存。
对，要在，你要跟上时代的步伐。
对，
把你的行业、把你的技能应用到这个转变中。你只有这样，你才能生存下去。
对
啊，不然的话你只有被落后。而尤其现在这个时代的发展，科技的发展，这个直播行业也好，电商的行业也好，别说你一个新入门的了，就我们经常做这一行业的，我们稍微的一步跟慢一点步伐就被淘汰了，就这么残酷，就这样子。
所以就是不要抗拒转变，多学习。哎，我们可以做像玄同大哥一样的人，复合型人才，什么都学一点，是吧？非常好。今天我们聊得很开心，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玄同大哥这个新媒体的行业，他这个职业，包括我们聊了关于娱乐直播和带货直播的这两个赛道啊。确实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一个趋势。他给我们提供了便利的同时，也提供了很多，就是他是把双刃剑，也有很多去消耗我们或带来一些弊端的东西。就网络世界大家一定要理性去看待。
对，好，对对，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非常感谢你来做客，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来聊天，好吧？
好的，好的，
好的，再见，
好，再见，
拜拜。